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极具学习天赋的康宇哲，那么在跟随着亲生父亲回到北京之后，并没有如愿的读完高中，而是在继母百般阻挠、四处使坏的情况之下，在北京呢是蹬起了三轮车。那也正是在自己求学无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位归国寻亲的老华侨出现了，竟然是再一次的改变了康宇哲的命运。这个老华侨就是康宇哲的亲爷爷王世堂，而最后康宇哲也是在奶奶冯院长的有意促成下，于1995年农历的6月初1跟随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去往了美国。当年的康宇哲刚满20岁，要知道90年代出国热的时候，那可以说除了极少一部分人是被公派留学之外，其他大部分的出国的人那都是去国外打工去了。当时在咱们国内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在大洋彼岸刷盘子都比国内赚得多。那咱们说康宇哲他有没有可能混到给别人刷盘子的地步呢？要知道他在自己亲爹，而且是对自己缺失15年父爱心怀愧疚的亲爹身边，那可是都登上三轮了。而对于自己这个爷爷，毕竟是隔辈人，而且跟父亲都没什么感情，所以在康宇哲心里，他也早就已经做好了那实在不行就刷盘子的打算。结果让他大感意外的是，爷爷王世堂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老人家在去往美国的飞机上和康宇哲滔滔不绝地聊起了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很多的人文历史。那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有巨大的差异，需要康宇哲尽快地去适应。再一个，美国人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也需要康宇哲逐渐的去适应。尤其是谈到了美国的教育资源，更要求康宇哲一定要俯下身子，踏踏实实的把国外更先进更好的知识理念 成果技术能够学以致用。康雨哲在这方面自然是更清楚。当时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啊，有的同学就是时常的炫耀，说自己未来呢也一定要去美国留学，说只要出国留学才能真正的进入到最高的学术殿堂，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回国以后才能报效自己的国家。那时候的康雨哲听到这些，感觉出国留学只属于别人，和他毫无关系。没想到他却成了他们班里第一个最早出国的那个人。而且在飞机上，他的爷爷啊也在不断的告诫着康雨哲，无论国外多么的好，也不能忘了他自己的根，希望有朝一日学成以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包括他爷爷也和他聊起了自己当年被迫到了美国以后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一步一步如何走到了今天。即使是拥有再多的财富，但爷爷的那颗心永远还在中国，并且告诉康雨哲，等到了美国之后，他就会知道，你的爷爷发迹之后，默默的为了咱们国家都做了什么，就能体会到作为一个老华侨的赤诚的爱国之心。包括在飞机上，他的爷爷也侧面的询问了康雨哲自己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有没有合理的规划。但是当时的康雨哲对美国这个国家都很陌生啊，更别提到了美国之后具体的发展方向了，只是不住的对爷爷说想听从老人家的意见和安排。结果康雨哲爷爷和他聊到的是希望康雨哲能够在金融经济领域能够有所成就啊，毕竟他的爷爷呢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投资者，掌管着亿万财富的人。话中语气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未来他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继承他的产业，管理他的企业。但是老人家虽然说了很多，发现并没有引起康雨哲多大兴趣，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的深聊。转而对康雨哲说，美国呀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谁也不会阻碍你的个人意愿。然后就给康雨哲提出了第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先拿出3到6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先游历一番，先让孩子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就这样，康雨哲从登上出国的飞机之后，他的心声算是在爷爷王世堂的辅佐下正式的开启了。经历了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祖孙二人先抵达了洛杉矶，这座当时被称为天使之城的美国第二大城市。在飞机上俯瞰，它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马赛克，由无数的色彩斑斓的拼图组成，既有繁华的都市风光，又有着迷人的海滩和山峦。尤其是在走出机场，坐在爷爷的加长的凯迪拉克的座驾里，穿行在康雨哲从未见过的繁华街道中，巡视这座当年的国际大都市的时候，看到街上行走的各种肤色的人，他们无论是从穿着上还是从神情上 无不展示着幸福和自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开怀大笑，肆无忌惮地勾肩搭背，与当时国内民众的拘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坐在康雨哲对面的王石堂，看到自己的孙子坐在车里充满好奇的东瞧西望，也是马上开口对他说，这里呀，有很多充满诱惑的地方，也确实让很多国人神往，但是这里也是充满了罪恶和肮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同样也有很多使人堕落的污秽，所以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认知吸收好的，学习好的东西，躲避污浊不好的东西。这里的人教育孩子会给予他们无尽的自由，让他们实践尝试失败，误入歧途，总结成败，认识对错。他们会在孩子成年之后呢，就会让他们独自的出去闯荡，让他们自己去认识这个社会的真相和人性的善恶。所以你接下来的任务呢，那就是先从洛杉矶这座城市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康雨哲用心地听着爷爷的教诲，然后随着司机开车，开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别墅区。在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三层别墅之前停了下来，当司机把车门打开，康雨哲和爷爷从车里出来之后，看到笑容可掬的一个和爷爷年龄相仿的黑人老者，身后呢还站着两个白人中年妇女，用英语说着，欢迎小主人回家。当祖孙俩走进房间之后，晚饭已经准备好了。相比北京奶奶家的圆桌子，一家人围绕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换成了一张长方形的方桌。祖孙俩是相对而坐，爷爷拿起刀叉，熟练地用手切割着盘子里的牛排，一边吃着，一边对康雨哲说，这些呀都是你需要掌握的啊，也许你对这里的饮食呢还不习惯，但是正如你将会有很多不习惯甚至是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一样，如果想要在这个多元化的国家取得学习上的成就，那就要从简单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上入手去学。爷爷这一次回国的已经耽误了20多天的工作了，所以明天呢就让 Peter 带你去洛杉矶转一转玩一玩。那么这个 Peter 呢是爷爷在洛杉矶这个家里的司机。爷爷告诉康雨哲，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跟 Peter 说，切记啊，无论去哪儿都不要与人，尤其是黑人发生争执。爷爷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敢招惹爷爷，但同时呢，我也不希望我的孙子吃亏，而不吃亏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远离危险。慢慢来吧，还有很多你需要学习的东西的。等到吃完饭之后，康雨哲就在保姆的帮助之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睡下了。而第二天等到康雨哲起床的时候呢，发现爷爷早已经去公司了，而康雨哲在 Peter 的引导之下利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坐落在加州的知名大学先后的了解了个遍，啊，包括以计算机和生命科学为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商学工程 法学出名的斯坦福大学，以工程科研和科学领域享誉全球的加州理工学院，并且是在这些大学学院里，康宇哲还见到了几位受到爷爷提供的奖学金支持才得以继续留在学校参与科研的来自于宝岛和香港的学生。康宇哲从 Peter 的口中得知，爷爷呢非常的注重教育，也非常的关注和关心来自祖国的学生，他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帮助这些来自祖国在美的留学生。啊，只要是品学兼优、吃苦耐劳、拥有坚定的信仰和爱国情怀的学生，那么当他们在学习上、生活上，但凡是遇到困难，都会得到爷爷的帮助。自从康宇哲落地洛杉矶之后呢，那已经是一周没有见过爷爷了，但是他的收获却是非常大的。在这一周的时间内，康宇哲旁听了包括法学、生命科学、医学、经济学等等多个学科的现场授课。在巨型的阶梯教室里，听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教授深情并茂地讲述着本专业的知识，并且还时不时地会拿出来一些发生在各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实际案例作为辅助讲解介绍。这种完全脱离照本宣科的枯燥的授课形式，是真的给予了学生无尽的自由和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不懂的就举手提问，学生严肃的提问伴随着老师们幽默风趣的解答，让从小在康宇哲心里死气沉沉的课堂氛围变得轻松惬意。康宇哲说，这就是他在国外的知名大学里面体会到的学习氛围。这里没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因为但凡能够进入到这些大学读书的学生，那都是优中太优的人才，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他们的目标无外乎是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种个人主义类型的人才和帮助国家解救民众的大思想、大境界、大胸怀的集体主义者。所以当一周之后，康宇哲再次见到为了自己的财富帝国忙碌了已经年过八旬的爷爷王世堂的时候，那真是有很多的话想对爷爷说。而当王世堂看到十分兴奋的康宇哲之后，自然也是非常高兴啊，尤其是从康宇哲口中听到他初到美国一周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之后，王世堂更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更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又先后亲自的带着康宇哲去往了全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娱乐中心，拥有众多世界级博物馆和林立的高楼大厦，啊，也是象征着繁华和活力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纽约。在这里呢，王世堂让康宇哲见识到了什么叫纸醉金迷，什么叫奢侈，以及纽约的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充满罪恶犯罪的费城。王世堂要让康宇哲知道，天堂和地狱其实只有一街之隔， 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当你身在天堂的时候，还能看到地狱的苦难，并且是愿意帮助生活在那里的人。这就是善良、仁爱。同样，当你身在地狱的时候，还能看见天堂的美好，并愿意为之努力的拼搏争取，这就是不屈、坚毅和追求。爷爷能够看到20岁的你骨子里带有那种不屈和坚毅，但是这种不屈和坚毅是否会毁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那就看你自己的定力了。总之，爷爷是绝对不会允许你承受任何苦难的，因为你将是我王家的未来。可以说，在爷爷的陪伴，康宇哲在美国游历的这3个月的时间里，每到一座城市啊，每到一所大学，爷爷都会跟他讲述这所大学成立的时间，他们著名的专业，包括有几所特殊大学，还有专人迎接爷爷的到来，并配有专人给康宇哲讲解学校的历史和优质学科的成就。相比在国内高中要考、大学要考的这个情况之下，康宇哲感觉他在爷爷的光环下，他想上任何一所大学都会得到破格录取。用爷爷的投资顾问之一、经济分析师迪卡诺桑姆特维奇啊，用他的话说，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哈佛、麻省、普林斯顿，只要是你想去那儿读书，你只需要负责想，那其他的事儿呢，迪卡就可以帮助你完成。看来美国真的是一个财富可以决定一切的国度。尽管初到美国的康宇哲已经是尽量的在避免奢侈浪费了，那他一天的花费折合成人民币也足够他身在贵州的郭伯伯生活2个月的了。他知道爷爷尊重他的选择，同时他也知道爷爷想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真的不想依靠钱来获得就读世界知名大学的资格，他还是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大学的认可。于是康宇哲是利用了1年半的时间，重新的学习美国的高中课程，同时呢，也在爷爷聘请的家教的帮助之下，参加了 SAT， 啊，就是美国的高考，并且最终分别是收到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芝加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就当爷爷以为康宇哲会选择麻省理工这所在世界大学排名一直是名列三甲的知名大学的时候，康宇哲竟然出乎所有人预料，选择了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密歇根大学。理由很简单，他的一篇关于生物生命科学的论文投稿被当时就职于这所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专业的教授乔德尼罗看到之后并极为夸奖啊，并且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康宇哲，邀请康宇哲到学校参观和交流。要说这个德尼罗是谁呀，那他可是美国医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啊。1927年出生，50年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和生命科学系，而后呢参与内分泌学科疾病的研究，并且在1960年开始就职于密歇根大学医学系基础医学和药学专业。 那么他最杰出的成就就是呢，通过对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啊，总结出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控治疗机制，而且是先后发表过30多篇论文。他一生培养了3位诺贝尔奖得主，数十位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教授，以及美国各地知名的医学博士100多位。全美医学界非常著名的德尼罗实验室，那就是以乔·德尼罗的姓氏命名的。而所有能够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参与医学研究的人，那在美国医学界可以说相当是镀了一层金一样，等同于名师出高徒的概念。别看德尼罗实验室在密歇根这所世界排名进不了前10的大学啊，但是他的实验器材、实验设施、实验成果都是世界顶级的。很多哈佛、牛津、剑桥生物或者是生命科学毕业的博士生，那也都会在毕业前夕，或是托关系，或是搞募捐，削尖了脑袋想进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一次实验项目的攻关。那可以说德尼罗为世界医学界培养了太多的人才了。他是最早提出贝塔细胞假死定律的人，并且给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同时德尼罗在糖尿病治疗领域也是在第一代动物胰岛素的基础上最早的提出从动物胰岛素升级转换到人胰岛素的概念，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出与人胰岛素结构完全一致的重组人胰岛素啊，也就是二代胰岛素，解决了过敏反应和免疫原性的问题。这也促使了第二代胰岛素正式的成功诞生，并且是推向全球。也正是因为德尼罗提出两个设想啊，在后来是得到了医学界的证实，才促使密歇根大学破例开办了生命科学内分泌专业。所以当康宇哲收到德尼罗的邀请函之后，自然是如获至宝般的兴奋。同样作为爷爷的王世堂也是为孙子能够得到大学教授的认可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于是在第二天一早呢，祖孙俩是从洛杉矶飞往了位于东海岸的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但不到22岁的康宇哲与年近70的德尼罗见面之后，德尼罗被这副相貌英俊而且极具慧根的东方人所掌握的强大的医学知识深感意外。在问出从未接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康宇哲那怎么会对医学有如此独到的理解的时候，康宇哲则把自己当初在奶奶冯院长的授予之下照顾因病瘫痪的爷爷时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对相关书籍的了解啊，以及针对奶奶所患有的帕金森治疗养护方面的一些书籍的阅读，那都跟德尼罗讲了出来。在得到德尼罗的赞誉之后，同时呢也收到了来自德尼罗的邀请，并许下承诺，只要康宇哲选择就读密歇根大学学习生命科学，那他德尼罗保证在2年后他会主动的把康宇哲带到自己的内分泌专业实验室，跟自己的团队参与有关人体内分泌方面疾病的研究和探索。德尼罗实验室这种对康宇哲才华的认可 那绝对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学、医学、生命科学的专家学者无法拒绝的，除非他不想成为行业内的翘楚，不想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其实这就是美国式的人才选拔啊，他们不会墨守成规的等待某位天才主动的来到他们学校，而是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之后呢，他们会主动出击，开出优越的学习、住宿，包括后期的就业条件啊，例如像奖学金呐、助学贷款呐、提前被某某机构预留工作资格啦，等等等等，可以减轻孩子学习压力的所有有形的、无形的各种条件，那只为是能够录取这位天才。所以我们常说啊，在世界知名的大学读书并且是拿到奖学金的学生，那完全是在一群天赋异禀的人才当中脱颖而出的。同样，这也是康宇哲拒绝世界排名前三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选择密歇根大学就读生命科学临床专业的原因。因为他要进入德尼罗的实验室，他要亲自体会在这个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医学实验室参与实验研究的感觉。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细节是必须要强调的啊，那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乔·德尼罗确实是答应两年之后带康宇哲进入他的实验室开展实践课，但是到时候你康宇哲是不是还能保持得住当年的学习状态，你的天赋是否还在，那这些呢都是需要考核才能决定的。所以说并不是说你考入一所知名大学就读之后毕业了就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读大学和找工作呀，它是两回事儿。大学不努力，毕业之后又没有就业经验啊，那想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虽然康宇哲是顺利的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就读，但是想要在两年后顺利的进入德尼罗的实验室，那他必须要在两年的时间内学完五年的大学医学专业的课程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的进入德尼罗实验室。康宇哲回忆说，为了这个目标，他从97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是到99年的6月份顺利的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他用了23个月不间断的学习，包括医学专业预科以及医学专业的所有课程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美国的医学生和咱们国内的医学生是不一样的，咱们国内的医学生呢可以一点医学知识都没有，高中毕业呢直接就可以考医学专业去学习，而美国的医学生呢那必须要先学习医学预科啊，也就是说你想考医学专业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小白是绝对不行的。也就是说康宇哲是利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啊，就学完了许多国人要用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所有的高中大学医学专业的全部理论课程。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啊，他每天睡不睡觉啊。再有就是他这种跳级式的学习方式是怎么跟老师的教学时长实现同步的呢？而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康宇哲笑着对我说， 我说我两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在教室里上过课，你相信吗？美国的大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在教室里听着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解，因为即便是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那都是参差不齐的，老师是需要兼顾的，但这样就会影响优秀学生的进步。所以针对这类学生，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在图书馆里自学。而美国的老师教授优秀的地方就是，当你在自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找到相关专业的教授，向他们求解你的困惑。这样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学习效率，那还能尽快的参与到实验实践当中。尤其是在一些专业领域顶尖的教授眼里，他们对于越级而且是学习优异、思考能力极强的这些学生，那也会是极具偏爱的，用心的解答问题。因为谁都说不准现在求教你的这位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才。而培养一个专业的顶尖人才，这对于老师教授来说绝对是一生的荣耀。就像德尼罗教授一样，他培养的人才足够他一辈子享受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美誉了。而康宇哲之所以能够被德尼罗邀请入学，这里面呢与他当年在北京照顾康家二老的经历直接有关系。所以我们常说，人生经历的任何种种都是命中注定要改变未来而做出的准备。所以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你的运势还没来呢。三起三落活到老，平安一生命不长，这就是人生的铁律啊。而康宇哲也在1999年的6月份顺利的进入了德尼罗实验室，就此开启了有关人体内分泌的研究。而内分泌科所涉及的疾病研究啊，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就目前我们常见的属于内分泌科的疾病啊，就有糖尿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痛风，还有甲状腺、垂体、肾上腺、甲状旁腺方面出现的各种病变。而在这些疾病当中，那糖尿病无疑是90年代在欧美最令人头疼的疾病，因为它不仅只体现在血糖异常上，同时呢像肥胖、骨质疏松、肾病、心脑病、血液病、神经系统疾病，那也都会是因为糖尿病的存在而加重或者是诱发。而康宇哲在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没多长时间，迎来了他在医学生涯中第一次的挑战，就是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修饰人胰岛素结构，形成长效制剂，可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那也就是从第二代的胰岛素如何升级到更先进的第三代啊。当时呢他们实验室叫做胰岛素类似物的研究。那么至于研究的最终结果成没成功呢，那结果是一定的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糖尿病患者家中常备的常用的第三代胰岛素。那比如说像肝经胰岛素、德谷胰岛素，这种三代胰岛素大大的增强了控制血糖的长效机制，也极大的降低了过敏原的问题。适用的人群更加广泛啊，包括儿童都可以应用。那这绝对就是一次重大的 革新革命。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治疗应用的主流。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德尼罗实验室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那么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实验这项课题，在所有的科研人员当中，只有一位黄皮肤的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那一年才刚满25岁。所以当时的康宇哲在德尼罗的实验室里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被所有人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一位。因为在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研发的过程当中，康宇哲竟然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啊，他认为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只是单纯的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糖尿病人啊，那么最终还是需要这一类的胰岛素通过体外注射的方式长期使用，完全脱离不了。而且每一次的胰岛素的升级，那都会有极高的研发费用的投入，那导致其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如果患者长期的使用脱离不了，在经济上呢，一定会造成过重的压力。所以他就大胆提出，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方法，让糖尿病的患者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外界的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无论是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注射，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他说自然稳糖比强制控糖更重要。而他的大胆设想让当时参与研发的所有人员都感到无比的惊讶，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呢，刚刚是2003年。啊，要知道当年不光咱们国家啊，对于全世界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领域那还是刚刚处于摸索阶段，很多的病理理念机制啊都不成熟。他们实验室能够在当时啊就能把胰岛素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换代，那已经是了不起的壮举了。可当时就是这个年轻人竟然能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咱先别说能不能实现啊，就当时能有这个想法，就足以说明康宇哲的这个头脑绝对是天赋异禀。所以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赞赏，并且是表示未来一定要朝着他提出的这个理念方向做重点的研究，并且也全面宣告他们实验室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那不再搞针对于胰岛素以后任何的升级研究了。那一刻所有的科研人员心中都清楚了，等到某一天他们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之后，未来研究的课题一定是会照着康宇哲设想的方向去研究的。就这样啊，包括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又进一步的加快了三代胰岛素的升级攻关。一直是到了2005年的8月份，他们实验室最后一次升级胰岛素的课题已经是全面进入最后的攻关阶段的时候，时年已经94岁的王世堂突然被查出身患癌症了。而拒绝手术治疗的爷爷也在他自己 最后的生命时光里，把自己的身后事交代给了康雨哲。雨哲的爷爷王世堂老人本来是想让雨哲学习经济，将来呢好接手他在美国打下的大片的基业。结果康雨哲最终是选择了生命科学，为此呢王老先生没有任何的抱怨和责备，因为他当年逃亡到美国的时候也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步的闯到今天。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再婚，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自己的老伴儿白头偕老，因为他始终都感觉自己辜负了老伴儿，亏欠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当康雨哲跟随他一道出国，并且是留在美国之后，那他更是以一种溺爱的方式让康雨哲随意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路。他作为爷爷就完全以避风港的姿态，在康雨哲遇到困难时帮他解决难题。也正是因为有了爷爷的大力帮助，才使得康雨哲从1999年加入德尼罗实验室，一直到2005年，这6年的时间里一分钱不赚，而且是在实验经费不足的时候，爷爷还先后的无偿的捐助了德尼罗实验室1100多万的美元的善款，只为是能够让自己的孙子最终能够借助德尼罗的帮助，在生命科学领域获得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成功。这可能就是所有有钱人最后追求的目标啊，也就是名，正所谓名利双收，儿女双全，家庭和睦，颐养天年。人生一世最圆满的追求莫过于此。但是身为亿万富豪的王世堂老人却无法实现家庭和睦这个心愿了，最终呢也只能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孙子康雨哲身上了。并且是在老人临终弥留之际，还对康雨哲讲出了一个惊天秘密。老人说，雨哲啊，当年我回国寻亲的时候，第一站就去了南京。当时我得到的消息是，我的夫人啊，就是你的亲奶奶，在生你爸爸的时候难产，然后医生选择了保大人，结果说是你爸爸夭折了。你的亲奶奶却在几年之后失踪了。所以我只能通过当时负责接生的人，也就是你爸爸的养母冯院长，继续查找你奶奶的消息。结果当我在北京见到冯院长之后，听到的则是另外一种说法，说当年死的那个人是你的亲奶奶，而活下来的是你的父亲康献群。但是当我见到你父亲康献群的时候，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确是我的儿子，但是你那个奶奶冯院长他却没有对我说实话。当听到这儿的康雨哲马上追问爷爷为什么怀疑奶奶说话的真实性，接着爷爷便把当年自己在南京与康雨哲的亲奶奶所有的过往经历全部都讲了一遍，然后从自己的枕边拿出了一个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里面还包裹着一张早已经泛黄的黑白老照片，并告诉康雨哲这只手绢是一对儿，另外一只在你亲奶奶那里。 而照片上的这个一家三口，就是爷爷当年在逃离南京的三个月前，我们一家人的合照，一并是交到了康宇哲的手里，告诉他，这是他以后寻找奶奶的物证。而康宇哲听完爷爷的讲述，接过爷爷手里这唯一的物证之后，便马上如梦初醒般的对爷爷说，那我明白了，那当年您到北京寻亲，说希望到南京我亲奶奶坟前祭奠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个冯奶奶会迟疑了好半天才给您写了一个地址，最终咱俩去了之后并没有找到奶奶的坟墓，原来这都是我冯奶奶编造的谎言。那你为什么不在我们返回北京之后问我冯奶奶呢？王世堂叹了一口气，之后缓缓地说，抛妻弃子的人是我，养大你爸爸的人是你的冯奶奶，50年的养子之恩，我是无论如何都报答不了的，我哪还有勇气质问自己的恩人呢？所以这件事儿，爷爷一直在心里压了10年。现在爷爷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也从来没想过责备谁，爷爷只希望你要是有机会回国的话，一定要打听清楚你亲奶奶的下落。我跟你所讲的所有当年你亲奶奶的信息，你一定要记住了。若是她还健在，你就帮我好好照顾照顾她；若是不在了，我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埋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活着的时候我被迫抛弃了他，死了以后我想一直陪在他身边守护他。说完这些之后，王世堂特别加重了语气对康宇哲说，宇哲，你一定要记住，若是找不到你亲奶奶的下落，我永不下葬。看到康宇哲点头答应自己之后，老人终于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那是2005年8月27号，30岁的康宇哲失去了他在国外唯一的亲人。而就在老人过世后的第二天，律师找到了康宇哲，亲自的交给了他一份遗嘱，内容就是老人把在美国所有的财产都转化成基金的形式建立了账户，告诉康宇哲，这份总额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所有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从事科研研究的经费支出，但最终的受益人是康宇哲。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笔巨额的财产，除了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用于各项的科学技术研发实践的经费支出之外呢，第二个有权动用这笔钱的人就是他的孙子康宇哲。同时老人还留给康宇哲一封信，信中的大概内容就是非常感谢康宇哲能够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里陪伴自己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天伦时光，自己的死讯不要告诉国内的任何人，因为他不想给他们带去麻烦，毕竟当初 要接另外两个孙子出国的事儿，是他食言了。最终还是强调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把他的骨灰带给祖国，找到他的亲奶奶一起合葬。加油，我们王家的未来，永远爱你的爷爷王世堂，绝笔。随着一滴眼泪落在信纸上，康玉哲戴上了爷爷留给他的金丝半框眼镜，抬起头望向窗外的蓝天，在心里暗自对爷爷许下了两个承诺，一个是他一定要找到奶奶，然后带他回国，另外一个就是他一定要在生命科学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成为爷爷的骄傲。他遵循了爷爷的遗愿，没有把老人家的死讯告诉远在国内的父亲，而是在给爷爷火化之后，他把爷爷的骨灰暂时的寄存在了洛杉矶的一处公墓里。他在短暂的休整自己的情绪之后，就快速的回到了德尼罗实验室，继续参与糖尿病学的研究了。直到2007年初夏，康宇哲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告知他冯奶奶病重，想见他最后一面。而康宇哲没做任何的停留，马上动身踏上了回北京的航班。这也是在95年康宇哲跟随爷爷王世堂离开北京去往美国，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北京冯奶奶的家中。那么这一会儿，康宇哲出国12年再次回到北京之后，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